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四章前面这一部分啊。好，我首先来看这个第一节到第七节。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戒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有5000。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有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七节哈。第一节说：“然后当他们向民众宣讲的时候啊，说啊，这个众祭司啊，就祭司啊，祭司长，突然和殿里的指挥官。”这也注意哈，说和撒都该人啊，就忽然出现在他们那里。他们因为啊，这个使徒呢教导着以色列人啊，通过耶稣宣扬死人复活的道理啊，然后说他们就被大大的刺激到了，被大大的搅扰到了啊，然后就把手按到这个使徒身上，然后把他们放在监牢，关在监牢里，直到第二天，因为现在已经是晚上了。我们在这里需要注意哈，在这里的时候呢。这个使徒啊，约翰和彼得在圣殿传道啊，通过一个神迹传道，然后呢在这里就有了逼迫，而且我们需要注意，在这里使用权力来逼迫使徒的是大祭司还有他的同人，而且呢你看啊，你仔细去看哈，在第五章的时候哈，就是看这个第五章的时候，在第五章的时候呢，你看这个14节到17节，第五章的时候也是通过行神迹，然后也有很多的人去信，是吧？那时候说大祭司和那些的同人，就是撒都该门教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啊，好，往上一点。所以说在这里哈，逼迫使徒啊，拦阻他们传福音的是撒都该人。啊，撒都该人呢，因为耶稣的缘故，因为尤其是这个关于死人复活的缘故，他就很烦恼。因为我们知道，你看耶稣在路加福音里边跟撒都该人有一段辩论哈，他们不相信复活，是吧？不相信复活啊，不相信复活。所以说呢，弟兄姊妹，这个不相信复活，也就不相信复活之后的审判，也就意味着呢，他不可能悔改，就专注于今世的什么权力、地位。利益啊，所以说这些大祭司的这些集团呢，他就能够在圣殿里贩卖牛羊鸽子，而且啊，你会发现他们看到这些神迹，看到这些明明的神迹，他们是没有感觉到很震惊很喜的，他们是感觉到很烦恼。而且你看后边的时候，当那个生来瘸腿的人被医好，和彼得他们站在一块做见证的时候，他们说什么，他说他们确实行了一件神迹，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啊，但是不能让这个消息再传出去，让更多的人信。他为什么看到这个神迹还是这个样子的？这就是证明呢，他不信。一个人不信，他就会抵挡耶稣；一个人不信呢，他就会逼迫门徒；一个人不信，他看到神迹他也不在乎，因为他们在乎的是钱，是权力。所以说你看这里啊，大祭司这帮人他是什么人啊？他是撒都该门教的人啊，撒都该门教的人在第四章和第五章呢都谈到他们恨恶门徒，尤其是恨恶门徒传的这个耶稣复活。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这个路加福音第二章这个撒都该人，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往上讲，我下其实呢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一个非常可怕的事实，就是在那个时代，在以色列中掌大权力的管理以色列人担任祭司长这种职分的，竟然是一群完全不信复活的人，你知道吗？这个事情是非常的可怕啊！就今天来说，一群管教会的人，参与教会事务的人，或者说来什么什么宗教局三子，他管理这些东西，他完全不信，你知道吗？你不信，你管着信的事情干什么呢？对不对？你不信，你为什么来参与这些信神的人的事情？所以说你会发现，今天敢在教会里作恶的，他本质就是不信。他信，他为什么要作恶呢？ 他就是这个信不是说啊我理念上接受啊我想通了个什么，这个信它是一种实质的，它是出于敬畏上帝，他像将来有赏赐，他才会在教会里面去奉献去侍奉去敬畏上帝，他才不敢去作恶。你在教会里光作恶，你说你信，那么你就是在骗，你是不信装作信。所以说这个撒都该人，你看他最后是一种什么，今天来说就是明明看见神迹他还是不信，他不信嘛，他还要参与教会事务，他还要管理这些信神的人的事务，这就造成了这种罪恶啊。所以说敢在教会作恶的其实都是不信复活的。为什么敢作恶呢？因为不怕上帝啊，不怕上帝就意味着他根本不在乎将来的事情嘛，啊，今世之子。说但是呢，听见这道的人当中有很多的人信了，男人的数目约有5000，上次传道说什么3000人是吧，这次呢比上次更多，而且这次说什么仅仅男人就有5000，也就意味着不光这5000个男人自己信，他带着他全家都会信，因为男人说了算嘛，在当时的是男人在家中是头嘛，啊，这次的传道呢比之前有更大的果效，但是也面临着更大的逼迫啊，也就意味着传道啊教会复兴啊是在这个逼迫和患难当中成长起来，而不是在人的吹捧当中成长起来，而不是在顺境当中成长起来。第5节说，然后这事发生了，在第2天他们的官员和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被聚集起来，注意被聚集起来啊，有什么大祭司亚纳、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以及所有出自大祭司家族。这个约翰亚历山大咱们不知道是谁，但是肯定是他们家族的，跟他有关系的啊。这个亚纳呢，在路加福音第3章呢，他是犹太人的大祭司，后来被废了，被废了之后呢，然后由该亚法去接替啊，该亚法。但是呢实际掌权的还是亚纳，因为该亚法是亚纳的女婿，是吧？这该亚法和亚纳合起来就是说去决定定死耶稣啊，他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处的，他不管这个人是不是义人，他死了我们都降服就行，就这种的。所以说你会发现亚纳和他的家族其实就是什么撒都该人，利用圣殿，利用信仰，在圣殿中贩卖牛羊鸽子兑换银钱，让圣殿变成贼窝。然后耶稣在路加福音15章感受他们这些买卖的，说他们是贼窝，他们就记恨耶稣，是吧？他们要杀的，为什么杀的？你断人财路嘛。他们就是以信仰为牟利的财路，他根本不信仰。约翰福音第2章也提到这个圣殿中贩卖牛羊鸽子的事情。所以说神的殿呢，以色列人啊，在那个时代你会发现让一帮什么人控制，根本不信神不信复活的这些人控制。在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的教会和基督徒都是被这种玩意控制的，要么不信像三字啊宗教学，要么他是忠信啊，只是拿信仰谋财谋利骗财骗色。今天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啊，有很多这样的事情，这魔鬼的手已经伸到教会来了啊，也伸到教会来了。然后第7节咳咳说，然后这个门，然后他们把门徒放在中间，放在这个所有人中间最显眼的地方，说你们凭着哪一种能力，凭着哪一个名行这件事呢？你看啊，耶稣在圣殿中赶出卖牛羊鸽子的，然后在圣殿里边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这些人也问你凭什么权利做这个事情，谁给你这个权利，是不是，是吧？都这么问。一群在神那里没权柄的不信的恶人跑过来质问神所设立的有传道权柄的，你凭什么行神迹？今天就这么奇葩啊！那是建教会传道，那宗教局来了，那些不信的来了，你凭什么能力教导？谁给你的权利啊？那有一个宗教节，那个戴的眼镜，那该死的玩意儿，就跟我说，你没有证啊，非法的呀，哎呀，就这种鬼嘴脸，愿上帝惩罚的，然后死的惨点，就这种的。现在这个时代是什么？一群没有权柄在神那里非法的人，跑过来质疑神的仆人，你凭什么传道啊？所以说在今天也是如此嘛。非法的属于魔鬼的，去审判逼迫那些属于神的，反倒他们成了正义的，反倒他们成了对的。但是这个公开审判把他们放在中间呢，就像哥林多前书保罗说的，神把使徒列在最后，好像定死的囚犯，成了一台戏嘛，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嘛。有的时候我们在世上就成了戏精，也是为主做见证。但是这件事情出于神，因为耶稣说过，在这一切以前，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要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但这些事怎么样，终必成为你们做见证的一个机会。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公开审问和逼迫，门徒才有机会把这个福音传得更广， 如果不是这些有权势的人把门徒抓起来，这个福音可能就限定在那个圈子里了，对吧？没有人意识到这个事情，也没有人知道 有这样一群人真正信耶稣的人在传道。所以说呢，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呢，当耶稣谈到圣殿被毁的时候，在圣殿被毁以前啊，门徒呢要被人逼迫监禁，然后被带到有权势的人面前为主做公开的见证，对吧？但在这一切以前嘛，怎么样怎么样，这也是终必为你的见证。你看这个路加福音二十一章，这个事情呢是早就定好的，也是耶稣预言的，今天仍然有这样的事情，只不过我们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按照圣经把这个事情做好啊。其实我们之前呢，因为没有准备，有些圣经没准备，其实我感觉我们在碰到这些逼迫的时候，反正是也没有完全顺着圣经，有些时候呢，因为教会里一些恶人罪恶，其实里边严格来说就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四章的第八节到十四节。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样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为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得着靠着得救。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歇息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又看见治好那治好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说。第八节说，彼得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就对他们宣告，这名的官长和长老们啊，你看彼得被圣灵充满是吧，耶稣说啊，你们被抓的时候你们要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锁，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面对逼迫，不要用自己的智慧经验口才去想着怎么应对，要凭借圣灵说话，是不是？今天有很多人啊，研究什么碰见国宝碰见宗教局怎么喝茶指南，怎么用人的经验把话说的巧妙一点啊，然后把这个游刃有余，完全没有任何用处啊。你应该让他感觉你是天上的人，而是不让他感觉你和他一样有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在这里的时候，你注意每一章圣灵的工作都贯穿着这个使徒行传所记载的所有的事情始终，因为使徒行传就在讲教会的事情，教会所有的工作都应该由圣灵来带领，讲道是圣灵带领怎么讲，行神迹怎么行，然后面对逼迫怎么讲，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啊。第九节，如果我们今天被审，如果我们今天因为啊对这个软弱之人的好行为哈，说这人怎么被通过什么被医治被审问，你们所有的人和以色列民族的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通过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啊。首先呢，这是一件好的事情，好行为是对一个软弱的好行为，然后让他得了医治，然后就宣扬耶稣的名，说所有人都该知道。做见证的弟兄姊妹是为耶稣做见证，不是宣扬自己，宣扬别的什么思潮理念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哈，你在宗教学国宝找你谈话，你给他聊聊什么，你还是聊福音聊耶稣啊，你别给他聊什么自由民主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运动什么什么怎么治理国家，这个社会是社会公益，你什么不用聊这些东西啊。你给他聊这个，我跟你说神就不跟你同在了，你聊福音聊耶稣，而不是聊政治聊理想啊。很多的人他讲到啊，很多教会他不是在宣扬耶稣的名，他宣扬人的名啊，宣扬一些运动啊思潮啊，那个是不对的啊。你看这个往上点，这个你看这个从第三章开始到第四章，保罗每次这个彼得每次讲这个见证的时候都什么耶稣啊，他都不认耶稣啊，他都不认耶稣啊，是吧，是神的能力，耶稣的能力，凭着耶稣的名啊，就是见证耶稣的名啊。我们呢也要谨慎，我们向人传福音做见证，包括我们在逼迫的时候向人做见证的时候，我们还是谈耶稣啊，不要谈别的事情。然后哈 你们所有人都要知道是通过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你注意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当中，当谈到耶稣的名的时候，在讲这个耶稣的名的时候，无论是耶稣还是那在坟墓里的天使，还是门徒做见证，还是仇敌谈论的时候，圣灵都记载 耶稣被称为什么？拿撒勒人耶稣。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人的一种歧视在里头，但是上帝就是这种名字，是吧？以赛亚49章，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是吧？如此说，君王看见要站起，首领要下拜，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对吧？以赛亚书53章说嘛，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无家庭美容，让我们看见的时候也无美容，可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人藐视，好像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所以说，你看四福音，你看这个福音书当中，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当谈的耶稣说什么？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人耶稣啊，拿撒勒人耶稣，对吧？复活的耶稣向保罗显现的时候，什么？我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保罗以前也看不起拿撒勒人耶稣，对吧？所以说，我们所信的耶稣是被人藐视的拿撒勒人耶稣。所以说，人不但会藐视拿撒勒耶稣，人也会藐视我们这些加利利人，知道吧？所以说，很多前述说了，神所拣选的就是像初代的这些加利利人一样，在世界上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嘛。拣选这些卑贱的，是为了让他先觉得自己很好的人将来要羞愧，因为你只能指着主夸口啊。我们的主被人怎么看待，我们也被人怎么看待。其实如果你传了几年福音，你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地区，你是让人家高捧啊，天天有人给你打钱，就吹捧的就不得了，那你就要小心了。其实很多时候你把真正的福音传出来的时候，你把十字架的救恩传出来，你让人悔改的时候，你所面对的是人的侮辱、践踏和藐视，而不是人的追捧啊。说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呢，就是你们钉十字架的，神让他从死里复活的，让站在你们这面前的这个人他能够健全，就是凭着耶稣的名。说这位耶稣呢，就是那块石头啊，那块以赛亚书所说的被你们这些匠人啊，就是建造者所藐视的，已经成了头块房角石的石头啊。在这里呢，彼得呢实际上是接着耶稣曾经讲过那个比喻，是吧？也是录那个诗篇118篇啊。耶稣呢在路加福音20章呢讲到那个原户的比喻的时候，最后做结论讲了这些啊，往上卷。然后呢，就是说，彼得是把耶稣讲那个比喻这次彻底的就把它给显明出来啊。耶稣呢就是那个比喻当中的石头，也就是旧约圣经诗篇118篇所说的被人弃绝的房角的头块石头啊。所以说呢，在这里呢也是引导在场的以色列，因为这些人都听过耶稣公开讲到时候讲的这个事情，耶稣讲过那个原户比喻他们都听说过。耶稣最后留一句话，经上所记的匠人的头骨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呢？凡掉在这石头呢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把谁砸得稀烂啊。祭司长文士知道是说他们自己，这些犹太人百姓呢往上去可能是没听明白，在这里的时候呢让他们想起耶稣的话了。耶稣讲到原后的比喻就在预言原主的儿子要被原后杀害嘛，然后原主要除灭这些原后，这不就指着自己发的预言吗？啊，所以说使徒行传有很多的讲道和话是在解释路加福音当中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说呢，这不单是房角石的石块、头块石头，谁碰这块石头谁就要灭亡，所有抵挡耶稣不信他的最后的结局就是灭亡啊。不单想起这句话，也想起耶稣讲的整个这个比喻。12节说，事实上救恩不是通过其他任何一个人，因为在天底下也没有其他的名被赐给人，让我们通过他可以得，必须通过他可以得救啊。在这里哈，这个福音是完全的排斥其他所有的，福音并不包容，福音也不是什么多元包容啊，什么条条大路通罗马，福音就很简单，除了信耶稣，没人能指望得救啊。因为天下人间没有任何人和事物和运动能够拯救人脱离末日的硫磺火湖的审判，传福音就意味着宣告绝对的真理，不容质疑的真理，毫不妥协的真理啊。没有任何的所谓的多元共存啊，这些事情，只有耶稣是救主，人不信他绝对不能得救，对吧？那国宝找我们的时候说，哎，你们这信仰有问题，太不包容了，这不信耶稣就得下地狱，那可不就是这样吗？对不对？那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你不信他的东西，他不也把你关在监里吗？ 那这位伟大的上帝从创世以来绝对的真理，那你不信他的儿子他把你灭亡，那你有什么意见呢？那换句话来说，如果有一个信仰告诉你所有人都能得救，你敢信吗？啊，所以说啊，这个福音啊，它是绝对的，圣经的命令是绝对的，圣经的命令没有模拟两可，圣经的命令说一就是一，说不能得救就不能得救，说能得救就能得救，除了耶稣，普天之下没有任何道路能得救，啊。十三节，他们注意到彼得和约翰的这种勇敢，原文就是坦然无惧啊。彼得呢，在私下里边啊，甚至不是这种公开的场合，就因为几个底层的人啊，一个女的，还有几个大祭司的仆人在那说他，他就在那发咒起誓说不认耶稣，对不对？还是三次，还是在夜里，啊。但是彼得到现在呢，一点也不害怕，是吧？无所畏惧。这就耶稣说了，彼得回头了，彼得重生了，彼得真正回转，啊，彼得真正回转。然后说，又了解到他们原是没有受过教育，就是没有学过说的外行人。这个外行人就是没有经过他们这种拉比啊，这种犹太教的训练啊。并惊讶地认出他们是和耶稣在一起的，啊，在这个公开审判当中呢，彼得和约翰所展现出的非凡的勇气，还有非凡的言语和恩赐，远超世界上所有那些经过学识训练的那些人，并不是像文士法利赛人从小专门的律法训练，但是也讲不懂真道，在这里单单凭着圣灵。凭着恩赐奉耶稣的名说话，就能把话说得如此清楚，如此铿锵有力，啊，这两个词啊，一个是没有受过教育，没学过书啊。那个耶稣呢，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上圣殿教训，犹太人信息说这个人没学过，怎么明白书呢？也就说什么？不是我的教训，是上帝的，是圣父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未经训练或者是外行的啊。保罗说，我的言语虽然粗俗，就那个粗俗那个词，我的知识却不粗俗。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传道的恩赐、勇气，所有的都来自于圣灵。你面对逼迫的勇气，公开做见证的时候，对圣经那种准确、正确的讲论，这个不是凭着个人经验，不是凭着事先预备，甚至不是凭着什么他们说的神学装备，上了几年神学，上了几年培训班，跟那个完全没有关系。我见过那些上神学班的，上过几年，跟着那些什么名目学完的，满口的那些什么四书五经，满口那些人的道理。讲道也好，做见证也好，凭的是圣灵，凭的是恩赐，而不是凭着什么神学文凭啊，对不对？那当时老道人传道有那教会，那南方的问我说你有证吗？啊，一听没证，吓退了。他们要的是什么文凭，对吧？那有的那个神学班教人教又教哲学啊，各种的哲学，人的史学，学各种人的道理心理学。那不是狗屁吗？那学完能讲道吗？那学完变成魔鬼了。传道做见证，凭的是圣灵的恩赐啊。所以说呢，今天有两种传道人，一个是靠着智力学识那种虚假的口才，戴了个眼镜，看着怪有文化，那是讲人的道理；另外一种就是凭着圣灵的恩赐，真的是神所案例的。所以说你会发现，那些宗派神学，那些神学院教出来的，和真正的吹神的仆人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这些年在很早的时候呢，就是在学道的时候，上帝也感动我，脱离这些宗派神学，脱离这些名目，不要去研究他们的教导，要向上帝求真正的恩赐。其实真是得了很大的福分。十四节，然后注意到之前被医好的那个人呢，和他们一起站着，然后就没有一个人能反驳。啊，首先呢，圣灵所赐的言语没人能反驳。然后呢，圣灵也会安排人给你做那种人没法推翻的见证，啊，而且呢，这里提到这个人呢，就是那个生来瘸腿的人，他好了之后，他就一直跟使徒站在一起，使徒从监狱被抓出来，人家就主动牵上去了，和使徒站在一起。他蒙恩之后，没有说因为使徒受逼迫坐监而害怕被牵连离开使徒，反倒是使徒被审判最需要有人做见证的时候，他站出来了，对不对？在约翰福音当中有两个人嘛，有一个瘫痪的，到底是耶稣医好了，他把耶稣卖了。另外有一个生来瞎眼的，就不避讳这个事情， 公开为耶稣真见证，然后这甚至被人赶出去，往上一点他也不害怕。所以说这个人呢，他真的是一个悔改重生的人。他从前或许是到圣殿为了求亲引，但是他现在真的是在使徒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就公开站在那里了。不仅是使徒勇敢，他也勇敢。所以说这个人他真的已经是站起来，他不光是腿站起来了，他的灵魂也站起来了。为耶稣的人不惧怕人，因为在约翰福音说过，犹太人商定了，谁信耶稣是基督就把他赶出会堂，把他拉黑了，他以后要饭都要不了。当时那个时代跟着耶稣在犹太人中间，你是要有勇气的，你要有舍弃一切的勇气，因为你可能最后要饭都要不到了啊！为耶稣的名不怕人的威胁，不怕人的威胁。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往下着第四章的十五节到二十二节。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就彼此商议说，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于是叫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还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出法子来刑罚他们，又恐吓了一番就把他们释放了，这是因众人所行的奇，为众人为所行的奇事归荣耀于神。原来借着神迹医好的那人有四十多岁了。好，我们看啊，十五节到二十二节说，然后命令他们从公会出去，离开后啊，他们就彼此商议啊，这私下商议说，我们当对这些人做什么呢？因为已经透过他们发生了明显的神迹，对于每一个在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是公开的，我们也不能否认啊。你看哈，在使徒行传当中呢，到第五章的时候，他们又把这个使徒抓起来，但是没敢动手，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是吧？路亚福音第二章也说过啊，只是惧怕百姓啊。路亚福音二十二章只是惧怕百姓，也就是说他们占据着圣殿，占据着以色列人，他们把持这些职分，就是凭着信仰骗人。他们根本不怕上帝，听见真道，看见神迹，也一点不感兴趣。他们只感兴趣的是，这事传出去了，让人都信他了，那我们怎么办？对吧？是不是？就是利用信仰谋财谋利嘛。这种人今天很多啊。说，但为了使这个事情啊不在民中散播的更远，我们必须恐吓他们，让他们不可奉这名对人们的任何一个讲话，然后叫他们来，下达命令，说完全不可以奉耶稣的名出声，也不可以教导。今天对逼迫的结果是什么？就让你彻底闭嘴，对吧？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就一样嘛，啊，宗教局三字啊，他。就是我们跟那些宗教跟那些的警察都讲清楚了，国宝，我们说啊，那都是假教会骗人的，我们这是真教会传真道的。最后那人说，你们就应该去你们所说的假教会啊，就是这种玩意嘛。说实在的，就是说今天的魔鬼许可魔鬼见假教会传假道，但是不允许真仆人见真教会传真道。所以说他既然属于魔鬼呢，他就无可救药，他看见神迹啊，他也没法得救，因为他追求的就不是天国和永生。就像在马太福音当中啊，那些人看耶稣钉十字架死了，他还怕耶稣复活，他派人去守着门，然后最后耶稣真的复活了，那两个那些警卫都吓得要死，然后他们说，哎，你给你点钱，你说趁我们睡着的时候他把耶稣偷走了，并不是复活了，是吧？所以说你看这些人并不是说没有神迹，有神迹他也不信，对吧？属于魔鬼的人他看到神迹他还作恶，就是这样啊，就这样。十九节，然后彼得和约翰对他们回答说，听从你们比听从神更多，这个在神面前是否公义，你们自己判断吧。因为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宣扬。其实啊，我们这些年应该也想到这些事情，无论是人威胁我们不让我们在那些教区在全世界宗派在网上传道，还是说不能在这个国家这个地区的某些地方传道，其实你不用理会他啊，他威胁他的，你做你的就行啊。除非他把你彻底赶出去啊，就说您逼迫着你从这城到那城，或者这城真的是没有人得救了啊。所以说呢，对于恶人的这种威胁啊，教会和仆人啊其实不用理会啊。圣经呢虽然说要顺服掌权者，保罗那时候那个对那个大祭司的时候，他说啊，我不晓得是大祭司，经常说不可毁谤你的官长。保罗也在那个不是彼得前书也说了，要为主的缘故顺从人一切的制度，或者在上的君王，或者君王所派，这个 罚恶赏善的承载，圣经有顺服掌权者的这样的教导。但是有一点啊，你不让我们这些真正的，你不让我这门徒传道聚会，那这个是不能顺服你的啊，那这个是不能顺服你的。这句话的要点就是顺服人可以，但是不能超过顺服神啊。没说你不能顺服掌权者，但是不能超过顺服神。你可以在圣经许可的范围内听从人，但是不能够因为听从人违背神的命令。上帝没让我们作恶，我就让我们聚会传道嘛。那世上的法律规定人不可偷盗啊，不可以去强奸，不可以去杀人，那这个肯定不会去做嘛。但是他说不能聚会，这个就不可以了啊，这个就不可以。然后你看这个到第五章的时候，那大祭司说：“我们不是禁止过你不能再传了吗？”啊，彼得那说什么？顺从人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我们领受了真道，我们听见了真道，我们不能不传。这是彼得说的，也是圣灵说的啊。你领，实际上其实这几年吧，其实也要反省一下。第一呢，不可因为软弱停止传道；第二呢，也不可因为人的威胁就不再去传道。你怕他了也不可以啊。总体来说呢，还是要传啊，但是有一点，仅仅是传啊，你不要指望他怎么样啊。所以说在这里呢，就教给我们教会很多时候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该怎么去做啊，该怎么去做。听过真道，看过神迹，就要传道啊，就要去劝勉人啊。保罗说无论得失不得失，总要劝勉人嘛啊。二十一点说，然后呢，这些人呢，他就更多的去恐吓这个使徒。当然恐吓完了之后呢，就把他放了，因为发现没有办法去，怎么想不出办法怎么惩罚他，因为这以色列人都看到这个神迹了，都在荣耀归于神了。他们这时候再反对，那就显出他们属魔鬼了啊。说因为这个人呢，他是四十多岁啊，他被医治的时候这个神迹是四十多岁。所以说啊，你会发现这些人他怕人啊。怕百姓拿石头打死他，怕百姓骂他。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不信，是假信，是装成信，是拿信来骗钱。这些人偶尔不作恶，就是因为怕人。说是怕人，其实怕就是钱，钱财利益。另外，这个被医治的人哈，生来瘸腿，四十多岁，常年在圣殿的每门门口乞讨，所有人都知道。上帝有时候这个神迹就非常奇妙，他在这一个人形上的神迹，能够抵过很多的事情，能够堵住所有那些反对者人的嘴，让他们无话可说啊。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第四章的二十三节到三十一节，今天最后一步。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便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他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方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方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啊，我们看了最后一部分。二十三节说，然后就被释放，他们回来到自己的人那里去，并且报告啊，把这个大祭司和长老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啊，就报告给这个教会。二十四节，然后听见的就同心合意的提高声音向神说：“主啊，啊，你创造了天和地和海和在所有在他们里面的。”首先呢，面对逼迫的时候要向上帝祷告，祷告的时候首先要宣告教会所信的这位主，这位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所有的事情都是他创造，所有的事情都是他掌握，也包括这些逼迫的人，也不能越过他的权柄。在这方面就提升了我们的信心，这位上帝超越一切，也超越那些拿着自己权势逼迫教会，因为他们的权势比上帝来说不值得一提。二十五节说，你曾借着我们的祖先通过圣灵，通过你仆人大卫的口说啊，在这里呢，他们甚至被圣灵感动，开始明白圣经，开始应用圣经，他们了解到所受的逼迫和患难，然后就非常奇妙的把想起了诗篇里边这些话， 这就是圣灵的工作。耶稣升天离开，圣灵来到教会，圣灵让我们在碰到事情的时候想起该想起的话，这些话都来自圣经当中，然后呢让你把正确的把神的话应用在教会的身上，这就是恩赐。不但能讲道讲明圣经，还能够正确的应用圣经，这个正确的应用圣经 也很重要啊。说列国为什么傲慢，说这些众民为什么策划这些没用的事情啊，没用的事情啊。这些人逼迫教会进行的时候都很傲慢嘛，戴那个眼镜然后晃悠晃悠，就很恶心的那种嘴脸啊，其实是什么没用的事情啊，折腾了半天最后完全都没有用处。说地上君王站在一旁，统治者被聚在一起抵挡主和他的基督啊，说他们果真被聚集在这城里抵挡你的圣仆耶稣，就是你所高抹的啊耶稣。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同外邦人一起，还有以色列民。在这里呢他强调哈，他们这些人是被聚在一起的，诗篇第二篇嘛，聚在一起啊，说是出于他们自己的私欲，其实也不出于他们，也是出于神啊。这里呢就让引导我们去看诗篇第二篇整个一篇。诗篇第二篇不光有这两句，还有什么，那坐在天上的要发笑，要吃发笑，主吃笑他们，在怒中责备他们，是吧。然后我已经立我的圣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然后最后说上帝要怎么审判他们，你们当用嘴去亲子，对吧。耶稣呢是受膏者，是基督要承受产业的儿子，他将拥有打破列国的权能，人应该以嘴亲子，应该 去敬畏上帝，信耶稣，免他发怒你就灭亡，这就是福音嘛，诗篇第二篇嘛。所以说你看旧约撒母耳记，列王那个撒母耳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包括历代志的时候，那个时代呢列国起来围攻大卫，就是预表什么，世上列国起来攻打基督，攻打基督主要体现什么，但是上帝在天上他肯定打不着，他就打教会呗，对吧，他就打教会呗。所以说那个时代大卫所经历的事情、啊、其实就是在预表基督嘛。然后启示录十九章吧，基督要作王，审判万国，审判一切抵挡他的，所有这些不信的抵挡他的，在教内教外作恶的都要灭亡啊。在启示录十九章呢，那兽被啊，这个兽被擒拿嘛，魔鬼和假先知啊被扔在硫磺火湖里。启示录二十章啊，那些仇敌围住了蒙爱的城，最后从天降下火来把他们消灭了，然后把他们丢在硫磺火湖里啊。二十八节说这些人啊是在执行神的手和神的旨意所预定发生的事情。二十九节说，现在主啊，求你查看他们的威胁，并且赐给你的仆人有完全的勇气来宣扬你的道。所以哈，这个教会受逼迫是神的旨意，当然这个教会必须得是个真正的教会，不是因为犯罪受阻。神的旨意呢，就是借着逼迫为耶稣做见证。这些事情是必须有的，是你躲不开的，每一间教会每一个时代基督徒都要经历啊，为主的名忍受逼迫患难。攻打基督就是攻打教会，就是逼迫门徒。使徒行传当中呢，门徒是什么，门徒就是使徒行传当中这些真心为主做见证的人。另外一个哈，我们再看，就说面对逼迫的时候教会应该怎样应对。后来说，现在主啊，求你查看他们的威胁，并且赐给你的仆人有完全的勇气来宣扬你的道，对吧。面对逼迫不是到网络发声啊，找外国人发声，找人去什么动不动就啊，你个找什么人权组织啊，找外国那些政客发声啊，伸一面要求关注什么哪个地方的信仰自由，是吧。你要是信的真是真的，你不用借助那些外人的力量。为什么有些宗教那假基督徒他就要尝政治，反而是找人去帮忙去政治庇护各种的东西，他根本就不信神，或者他信那个不是神，那神都不帮他嘛，他就找人嘛。初代使徒有没有说找一下这个当时在官府里边，在政府里边那些官员能不能发个声啊，能不能找人的关系把这个事情搞定一下，没有吧，对吧。当时那时候以前在那个宗派里边培训班，那时候学习的时候，有一次那国宝来了，然后有的人就老搞笑了，我打电话给我那大哥了，公安局哪个地方看这个事儿能不能解决一下，你不有病吗，你这个东西你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啊。面对逼迫呢，第一不是找人，第二个不是找人发声啊， 而是交给主去审判去检查。你更不能是自己去上街啊。那列王记下第十九章，西西家面对这个西拿基利那些千军万马的时候怎么样，把他骂上帝的话写下来放在身边，主啊你看他怎么骂你的，你看着办吧，就这样吧，就是这样，不是求主挪去逼迫，而是求主在患难当中能够完成这份传道的工作，求主伸出大能的手继续通过神迹奇事去做见证，这才是教会该求的啊。然后三十节，愿你啊伸出你的手，使得这个医治的神迹啊和这个神迹和奇迹啊能够通过你的圣洁的仆人耶稣的名去不断的去发生。教会该求神迹吗？该求神迹，求神迹就是在逼迫中做见证的时候求神迹，求神用神迹奇事干嘛？去证明这个道是出于神的啊。三十一节，他们恳求之后，那聚会的地方就被震动，所有的人就被圣灵充满，然后坦然无惧地宣讲神的道。祷告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一，不是患难被挪去，而是大大震动，有一个地震这样的神迹，就证明这个祷告上帝听了。然后得到的恩典是什么？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怎么样？有勇气，不害怕。其实在今天这个时代要的就是这些，不是求金银，不是求好处，不是找关系，不是各种的事情，是坦然无惧的被圣灵充满了去做证，去做见证。初代教会每次的祷告，每次的传道都有圣灵的带领，都有神迹奇事啊，因为他们真的属于神，因为他们你往后看真的是舍弃一切跟随主。今天为什么教会里面没有这么多神迹？一个是教会里面的人，很多人有罪作恶淫乱贪财，另外是什么？不愿意摆上，不愿意奉献，不愿意为主舍弃自己，那么你就得不到这样的恩赐和能力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